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观众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欢迎来到我们的网站收听收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四讲，就是讲重生得救基督徒如何操练十一奉献，是第二部分，牧者同工要以身作则带领门徒训练。我们要看一下主题经文，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讲到了牧者同工要担负责任，担负责任，他们首先要自己要更新生命。那我们今天呢，是讲他们如何用实际行动来带领门徒训练。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20章26到27节，主耶稣讲，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教会当中今天是否执行呢？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教会也出现了等级制度，不用多说，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神给七个教会的信中就提到了尼哥拉党一派，这就讲到了教会出现了派别，高人一等的阶层出现了。在人群当中自然就有阶层，自然就分派结党，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也讲到教会当中出现了纷争，出现了结党。但是我们希望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而是谦卑的向主耶稣学习。所以在约翰福音书第13章15节讲到，主耶稣讲到，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命令的语气，其实也是个命令。在此之前呢，在主耶稣说这句话之前，他给门徒洗脚做了一个榜样，老师给学生洗脚，神给罪人洗脚，这是何等的谦卑舍己，就是教导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而在这一章13章的后边又讲到了一个命令，主耶稣另一个命令就是新命令，必须在主内要彼此相爱，人们才能看出你们是主的门徒。要彼此相爱，怎么相爱呢？如果不谦卑舍己的话就无法相爱，只是纷争而已。所以牧者同工要以身作则带领门徒进行十一奉献的训练也好，其他各方面的品格的操练也好，自己先要做出来，要学主的样式。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救自己，救听你的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传道人，讲道不要感觉很轻松，不要好像完成一个任务，敷衍了事，而要讲扎心的道，对自己负责任的道，对信徒负责任的道，神喜悦的道。若不讲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22章14节讲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这是又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提醒，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你们看一下的话，是在之前1到14节之前哈，1到13节讲到耶稣用一个比喻，是讲到天上的婚宴，原来发了请帖的人不来了，找了各种理由不来。在那解释当中，我们可以讲啊，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他却不相信耶稣，也可以这么讲，搁到今天来讲一样。今天来讲，很多教会的人看起来是信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信主。所以耶稣说去再找，把天国的宴席要做满。后来有一个人，耶稣在人群当中看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 就把他给扔出去了，扔到黑暗当中。这是最后审判。为什么扔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其他的人也是过去也是个罪人呢？和他一样都是罪人，为什么扔这个人呢？因为其他人他没有去讲，他只是看到一个人没穿礼服，其他人都穿礼服了。言外之意就是其他人都穿礼服了。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好像神没有再继续讲。但是如果你看启示录给教会的信，就是他们穿白衣，穿新衣，在保罗书信讲新衣，就是焕然一新了，就生命更新了。还有人没有生命更新，把他扔出去，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讲到十一奉献，我一直在讲重生得救。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你不明白重生得救是什么意思，请你到活在耶稣的网站首页讲员名单点击我的名字，或者在开心视频来看来收听都可以。收听神给门徒的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重生，一共有19讲，非常详细，非常扎心，希望你能看。你看了以后，你才能做到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可能效法主。所以我讲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讲什么的，就重生得救的命令，这是最重要的。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法执行其他的命令。第二命令是背十字架，第三个命令是效法主耶稣，第四个命令是奉献一生来跟随主，第五个命令在主内彼此相爱，第六个命令是在主内结果子，第七个命令是去传福音。但是第一个命令是最重要的，和第三个命令合在一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对当时的信徒讲，今天牧者同工也应该有保罗的口吻这样讲出来，你们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保罗和效法耶稣一样。我们可以把保罗越过去，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最终榜样只是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向保罗学习，学习他如何效法主耶稣。人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学习我们如何效法主耶稣。所以同工啊，牧者同工要向保罗学习，要有效法主耶稣的实际行为和美好见证，不是靠嘴说一说一个，不是见面了以后微笑啊，你来欢迎到教会来啊，最近怎么样啊，家里怎么样啊，问候啊，家访啊，这些很好，但是不够。你的生命品格可能是不是在教会看出来的，不是你于在基督徒的主内交通看出来，是在你社会待人接物当中，当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跟一些同工意见不合的时候，你那事儿一下脸哗就不高兴，脸上就板下来了，心中就作梗了，然后就是不愿意一起协力来传福音了，或者等等等等不讨神喜悦的行为言行就出来了。这是效法谁呢？效法世界，效法你的老旧我。所以我们要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像上一讲所讲到的，是个现在进行时态，昨天的见证过去，今天见证还要继续保持，明天再有明天的见证，美好的见证要天天行出来，果子是鲜活的，每年每季都要接收果子，这样才能要求信徒来遵行神的教训，包括做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要做十一奉献，我们首先要做到十一奉献，要喜乐做到十一奉献，要有这个方面的见证，讲到这个做十一奉献那种喜乐心从引出来，觉得还做了以后还觉得不够，亏欠神，这样才能感染其他的门徒，你带领的门徒带领同工也好，使他们能效法你来一起来跟随主。因此教会对牧者同工在文明规定上，在属灵生命的要求上，都要比非同工信徒更高的标准。我写到这讲章的时候，我就想用一般信徒，可圣经没有这么一个提法，它又叫平信徒，也不是圣经当中的，是后来人讲到的，把分门别类了啊，就是好像这个有圣徒啊，有那个僧侣级啊，然后这神父级，然后等等等等，这是不对的。在保罗书信当中最多讲的是圣徒，这是他对每位信徒的要求，都是活在耶稣里在主里的人都是圣徒。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当中很多是不在主里的，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也没法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用这个圣徒这个词，我们只是用于更实在重生得救的信徒和没有重生得救。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标准又是做牧者同工的标准自然要高一些， 你有高标准，你才让人效法你，是吧？才能让人学习你。如果你跟人都是同样，谁效法你，谁学习的，甚至你还不如这些人，还不如这些人家还来教会干什么呢？再次还强调一点，这种要求呢，不是职称和工作量上的要求。到教会人接受啊，这是长老，这是执事，好像一讲到长老，好像一讲到执事，就这个属灵的标准似的，大错特错。这只是一个职称而已，它并不代表属灵的生命。你要说天使是很好的吗？撒旦也是天使呢。还有人讲的工作量啊，有的牧者很喜欢人工作，工作的越多越好啊，做事他在教会可能身兼几份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有属灵生命吗？有没有看看的有没有做十一奉献？看看的有没有做十一奉献？看看的有没有做信息奉献？看看他有没有赦免罪人？看他有没有在冲突的时候能有谦卑的态度？看他当被人误解、受到嘲讽的时候，他是否有一种祥和的心情？这才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质量，或者讲的生命品格，就圣灵的九个果子。他要加上谦卑舍己。我们看看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是这样吗？他对彼得的要求很难的，捆起你的手脚来跟从我。对保罗要求为我的名受很多的磨难，想磨练他们。包括他最先的门徒在拔摩岛上受了多少年的磨难，就是预备他在最后的时间为主写出启示录、约翰福音书还约翰三封书信。这是给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经受住了。还有很多信徒在初代教会为主的名殉道的，但是没殉道的叛道的人，在你死亡威胁来的时候改口的人有多少呢？比那殉道的人数要多多了。当教会在罗马帝国被承认了、公开化成为国教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进入这个世俗化的时期了，因为没有任何的标准要求了，没有那些死亡的威胁了，怎么信都可以舒舒服服的躺着进天国都可以。今天不是这样。首先一个十一奉献摆在你面前，你做得了吗？还没要你奉献多少呢。所以我希望第一点啊，讲第一点，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这是第一点。今天讲两点。第一点，教会的章程要对牧者同工有十一奉献的规范。为什么要这样讲？有的教会有，比如讲，当我信主，我很感谢神的恩典，神跟我真是很快哈，就是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接下来主日神就呼召我了，神灵感动我了，我跟牧师谈，牧师又挑战我的心，愿不愿意去神学院旁听神学院？去神学院的绩效是我就没法打工了，没法打工就没法挣钱了。但是神灵继续带领，顺服去神学院旁听课程，然后牧师说，你既然旁听神学院，就应该参加同工了。参加同工要做十一奉献的，这是做同工的要求之一。我从来没听说过十一奉献，那时候从来没想到奉献钱的这么一回事儿。到听说有人捐款有帮助人，没想到我那时候一个月挣2000美金，要拿出200美金去十分之一去奉献，那是90年代初啊。我91年重生得救，那是91年的时候。这200美金虽然不算一个大数字，但是那时候的物价也比较低，也可以买一个小彩电，或者买一个照相机，或者买一个洗衣机。在90年代初或80年代，我们华人来讲，这都是几大件啊，一个月就奉献一大件，一个月就奉献一大件。但是圣灵感动我，你既然要走这条路，那学神学扶持神，这算什么呢？这是对你的考验。所以我是不情愿的被捆着手被拉着做十一奉献的。但是我这么做的时候呢，回过头我很感谢，慢慢就习惯了，有感恩的心了。因为我做十一奉献之后，那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是留学嘛，就学习嘛，学校那个管那个留学生办公室的就让我来给申请，去申请奖学金。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资格申请的，他说你试试你试试。我真是不好意思，他对我那么劝啊，那么好心的，我就那我就试试吧，应付一下。没想到真拿到了。当时我就感激神，这是神的给我的一个鼓励，让我知道这些神看顾我，神看顾我。所以从那时候我不断的操练，就是把十一奉献当做一个必要的事情。 我在下一讲当中会在个人操练当中会讲的，怎么样在支出当中把十一奉献放在首位。我们讲到教会要有这个规范，但是很多教会没有这种规范，很可惜。因为教会，我讲到教会对牧师、传道人还有长老和执事必须要有一定的要求和选择标准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来做的，他一定有生命的标准。刚才前面讲的生命的质量用什么来反映出来呢？你做到的心里看看他信心吗？信心是现在时态，他昨天好了，今天又怎么样，明天能保证什么样呢？十一奉献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每年做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一个成绩，是历史的记载，需要有这种要求。但是教会不写，就是前面讲到的害怕，因为长智慧的人很可能就不是做十一奉献，他为什么要写呢？信徒也不喜欢。所以很多教会在对长老执事要求的只说在时间和金钱上有委身，很抽象。委身什么叫委身？委身多少呢？因为怕写，怕这么一写就找不到了哈，嘉宾讲的找不到同工了。那我们看看执事都有什么标准。使徒行传六章五节，使徒行传六章五节讲到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是彼得说我们这些传道人不能管这些琐事，想选出一些执事来管理这些料理一些食物，包括一些寡妇，对不对？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可以看到第五节讲到大众都喜悦这话，就荐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做执事，才能做长老。今天在我们的传道人当中，牧师当中也好，长老当中也好，执事当中，有多少重生得救的呢？有重生得救的，也没有重生得救的。有重生得救的，他们会做十一奉献，会操练着功课；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会躲避，会不讲。所以有信心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是重生得救的，就他们自然会遵循神的所有教训，包括十一奉献。因此最好在教会章程中将十一奉献作为他们参与侍奉的资格之一写在章程当中，英文叫百烙，写在百烙当中，写在章程当中，让人们看到你要求善功嘛。保罗在给提摩太信书上，人们渴慕善功，像当一个执事也好，监督也好，长老也好，渴慕是很好的，要有一定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说啊，保罗没有讲到这些，保罗没有讲到的事多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书卷的书呢？为什么让我们总结，让我们来理解神的心意，来讲解出来呢？保罗所讲的那些有信心得救，有信心得救，他的信心就包括，就是指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包括了就奉献，他来支持自己还支持别人，比十一奉献还多，是不是？我们讲到保罗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了，是大错特错。他的信心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心，就是做奉献的信心，就是侍奉主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没讲到，你仔细去考虑保罗他有没有做到。保罗有他的行为见证告诉我们，在他的行为当中，在他的信心当中已经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很多教会不愿这样做，害怕没有人来做执事，选不上执事，没有一个人做执事，等于教会没执事了，没人来参与同工，会影响教会的事工。这是教会是不冷不热，或者叫不死不活。这样的教会的话，其实死掉的话比活着还好。为什么？他活着是一个世俗的活法，只是个欺骗的一个样式而已。除非他愿意接受神的挑战，讲真道，讲主耶稣的一些教训，被圣灵所充满，教会真正复兴起来，那才是神的教会。否则他不是神的教会。不是神的教会，是谁的教会呢？你去想想，要说撒旦的教会的话，太可怕了，是不是呢？其实我专门想讲一个系列，但现在还没构思好不讲，就是撒旦喜悦的一些教训，他不在乎那些异端邪教，看得见的异端邪教太明眼了，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太明眼，根本看不上，他看上那些都不是异端邪教，只是讲不完全的福音、世俗的福音的人。那些异端邪教的人就好像狼披上了羊皮，是不是？仔细看能看得出来。那讲抽象神学的，讲那些啊，就是连讲恩典、讲那些成功神学的人，他们只是个把狼身上那个前面那个头装成羊了，你看那身子，你看那尾巴，你看那爪子，就能看出来的。这就是他们的生命见证，他没讲神的真道。 所以当牧师、传道人、长老和执事能公开而明确地做十一奉献，并以自己的好见证来影响自己带领的同工和信徒，便能对门徒训练产生推动力，在信徒中树立效法主的模范效应。当越来越多的信徒这样去做的话，就会扭转教会中的爱世界的世俗风气，也会带领信徒更多的爱神、委身神事工、神国的事工，这样才能为进一步的信心奉献的门徒训练打好基础。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讲到天上的那种属邪灵是征战，反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反映在教会当中。撒旦和神在争夺教会，撒旦有很多计谋，撒旦也会讲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你看见在耶稣在旷野当中被撒旦诱惑的时候，撒旦用圣经的话说的，他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